就是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吸引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你，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与你靠亲近。主，我们真的渴望你的话语来接近我们，是吧？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一发出便能够照亮了我们的心，是吧？当我们的心被照亮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愿当怎么行，我们做一个能够顺服你心意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差不多半年有啊，看到各位弟兄姊妹了。啊，这半年当中啊，有两次啊到外地去服事啊，感谢主啊，北德西教会啊，每年都支持我啊，对，啊入备啊，已经将近有六年这个时间了，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弟兄姊妹对啊对我这个支持，同时呢，我也常常的啊能够思念到各位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教会啊。以前人数比以前更多了，可以看得到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能够共同的同心合意的兴旺，以及这个神所祝福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题目是有关于就是发掘内心被罪缠累的根源。这个题目呢谈到的是实践。那我这一次呢在服事的一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事情是这样的。那有一个地方的那个弟兄姊妹啊，他们有很多的他跟我问一个问题，他说到底这个教会里面能不能讲实践，教会里面能不能够把实践贴出来，这个问题那我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应该是这个圣经上面的教导都能够讲的，哪有不能讲的道理呢？那他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宗派，这个宗派是叫做从新加坡这个地方传来的有一个叫做平约瑟弟兄叫做 Joseph Prince 平约瑟弟兄他说这个弟兄呢他们那个宗派呢在国内他教导什么说律法已经无效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能够在教会当中放任何实践而且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取下来。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产生了一些疑惑，就为什么要取下来呢？挂这么久为什么要取下来？后来呢很多教会为了要合一的关系就取下来了。那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心中就觉得那到底可不可能这个东西当教导的到底对不对。事实上呢我今天会跟各位来做个解释那事实上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你要怎么看待实践，怎么看待实践。你如果看待的对那就是对，你看待的错那就不应该那这东西就很微妙了，到底你看待怎么样才是对，怎么样才是错，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问题。那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需不需要面对内心的罪？这没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会说要，那一定要的。那说基督徒信主了之后还会不会需要对付自己内心的罪？那诚实基督徒一定会说还需要。诚实的基督徒就是说他真的看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有对罪还是有时候会被缠绕在罪当中，同时他也发现自己还会与罪挣扎，这个是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现象。我就是遇到了有两个弟兄他来找我协谈，那其中的一位呢他40岁左右，一个男的，然后他就内心就是看他愁容满面，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件事情困扰了很久，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办，甚至呢到了地步呢他觉得不晓得自己是不是得救的，然后还在问说他有时候呢甚至想要自杀。我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是服侍主的全时间服侍主的工人，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是很重大的一件问题的一个人服侍主服侍了这么久的竟然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而且呢常常被控告到了一个地步想要自杀。我就问他说你心中什么事情困扰你让你到这么难过的，他就说 他有一些思想，他没有办法摆脱。那思想呢，是邪恶的思想，淫乱的思想。他说他每次想要不想他，那个东西又偏偏的跑出来。然后呢，他每次呢，他看到了圣经当中，希伯来书当中讲了一句话，说我啊，如果你得救了之后故意犯罪，那这个救恩就再也没有了。这样说，哎呀，我已经犯了这么多次了，是不是我的救恩已经没有了？那我跟他讲一句话，说那段经文你要慎重的来看，那段经文讲的就是白白的救恩，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开了一条路，是用他的血所开的路，用他的身体所开的路，直通到那内与天父上帝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能够亲眼的见天父上帝的。这是一个白白的救恩要赐给你的啊、哦，然后呢，这个救恩是主所成就的，要达到永远的救恩。那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后面就是一个警告。这警告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轻忽这个救恩的话，明明知道这个救恩，但是呢，他故意不要啊、哦。他中间有提到一段，就是什么？就是停止聚会，要停止聚会，像那个停止惯的人。因为这种人呢，心中刚硬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对神经没有心了，连聚会都不想。一个人要得到救恩，必须要来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彼此的连结，弟兄姊妹互相的劝诫，互相的啊安慰，互相的带导勉励，没有，然后呢，在主面前一起追求。如果人到这个地步呢，他连聚会都不想来了。影响的停止惯的人一样，停止惯的人是什么？他根本连聚会的心都没有了。到了这种地步的话，我们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个心，他的救恩啊，他的信心啊，事实上非常的啊、哦、不稳定，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一个能够持续的稳固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警告是针对那样的人的。所以我会劝那位弟兄，我说，你如果被这个东西缠绕的话，被这个邪恶的思想缠绕的话，首先你要知道，你每一次要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同时你要求主给你力量，能够来胜过这个邪恶的思想。啊、嗯，那这个他不止一件，不是一个人的，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大概27岁左右，他也来找我，哦，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他这个人呢也是一样愁容满面。我们没有说呢，他讲的问题跟那个有点像，但是没有不一样。他说呢，他从小被他的父母亲非常严厉的管制，他的妈妈特别是啊，到他27岁了，还像管小孩一样的管他。他妈妈严严的警告他，你的手机当中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游戏，如果你下载任何游戏的话，被他抓到的话呢，他会说妈妈就来骂他。他就27岁了，已经算是一个快要结婚的人了，对不对？可以已经成人了，可以成家了。那整个他在他妈妈的心中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他呢？他在这种情况、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他说他从大概20岁左右就一直有这个声音在控告他，就是说你又做坏事，你又下载游戏了。然后呢，他心中就很愧疚，很难过。他每一次呢？他下载游戏在那里玩的时候，如果后来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他就认为是啊，这个神给他的惩罚，他认为那个声音是圣灵的声音。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啊，你每次被这个圣灵责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他觉得他很害怕，他就啊，他就是说圣灵责备他说，你每次玩这个又玩游戏了，然后呢，他。连带着还带着威胁，威胁什么？你如果再玩的话，我要怎么样？要惩罚你，我要让你受到一些恶果。他每次就把那个发生的坏事跟他玩游戏又连在一起。27岁了，已经有女朋友了，跟女朋友交往了6、7年了。他说，竟然听到那个声音警告他说：“你再玩游戏，我就要你的女朋友背叛你。”我就跟他讲说：“这不是圣灵来的。”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圣灵来的。”哦，这个圣灵来的，他不会再来威胁你的，他会警告你，但是呢，他会带你怎么样悔改，带你归正，但是呢，不会这样说，你怎么样做什么坏事的话，我就要警告你，我就要惩罚你，这显然不是圣灵来的。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拒绝这样的欺骗，这是谎言。可是他说啊，他没有办法，这个声音一直来，每天都来， 我心中就很为他担忧，就跟他讲说，就是你如果真的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困扰到你的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好去找医生了。他有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就是我没有毛病，他说我是正常的，我说你是正常的没有错，你还没有到那个精神出问题的时候。可是呢，如果每天都有这种事情来缠绕困扰你，你又没有办法把他赶走的话，你又没有办法能够跟他就是不受他的影响的话，那你最好是找医生，可能就拿一点药物来控制，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来控制这样子。可见一件事情呢，人会受到罪的影响，会受到罪的引诱，而这个罪已经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就连信主的人都可能还会。那你怎么去面对他的问题？面对的问题不是去否认他，不是说这个是如果把一些灰尘肮脏的东西扫到地毯底下，那看不见就算了，那这不是解决办法。另外还有一种说，哎，大家都一样嘛，大家都一样，就那就这罪就不算罪了，这个也不是办法。这个都是就等于我们不信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做借口，说，哎，反正大家都一样嘛，那何必要说他是罪呢？是这样的，正确的办法是，我们要看到你内心当中有哪些部分会引起这种罪的反应，让这个罪不断的来缠绕你。如果你不认真的去看待它，你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遮盖、否定，那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摆脱它的。就好像一些这种声音一直来缠绕你的时候，你硬要去克制它，你说我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或者说是这就是魔鬼你要去赶鬼。事实上呢，有时候你越去想它，它越来。这在一般的人，连正常的人，一般的人都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形。你越要不去想的东西，那个东西越缠绕你。那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罪的源头。你找到这个罪的源头，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就容易针对它对症下药。那我讲一个例子，是我平常我在两年前遇到的。有一次呢，我是那天早上，我太太帮我约了两个约定。一个约呢是要带我的女儿去一个医生那里，他有一个appointment， 他这个是医生的 appointment， 那个是治疗他的一个这个听力的问题的。那他把这个时间就安排在10点左右，然后我要把女儿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再回头开到哪里？开到那个这个 Lawrence 有一阵大概将近一个半小时左右。那我从我家往北开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一小时那个送的地方差不多就在这里，那就开一小时，然后再往南开一个半小时，然后安排了两个事情。那很赶，但是呢，如果说顺利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天呢，我就带着我女儿出门了，按时出门，就没想到呢，出门之前下大雨。一下大雨之后，我们知道206会塞车，会淹水。那一淹水之后啊，就看到整个车堵起来了，整个路都堵起来了。哇，我在那里就很赶，很紧张，因为我发现这个医生的这个 appointment 快要迟到了，我就很紧张。但是你没有办法，前面车全部堵起来，206只有一条内，这里有个地方只有一条内，所以呢，就前进一尺就前进一尺嘛，每一尺都往前逼，没有你逼了没有用，前面的人他也走不了，所以呢，很多后面的人就不耐烦的开始按喇叭。按喇叭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按前面的喇叭。那前面的喇叭人也觉得没有办法，他也觉得很无辜啊，他也按喇叭，就全部的人都在那按喇叭。那按着大家心里面心烦气躁，心浮气躁。然后呢，然后我的女儿在这个时候，她就紧张起来了，因为她那个很难控制她自己的情绪。她那个时候才17岁，现在已经19岁了。那17岁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看到我快迟到了，他就在很紧张，说：“爸爸，爸爸，快迟到了，你赶快开，赶快开！”我说：“我怎么开啊？前面堵住了，我怎么开？”他说：“你换一条路开。”我说：“换条路，那时候只有到头了，看着一条小巷子就掉到小巷子里面去走这个小路，走小路就不容易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想走小路，小路也堵起来了，哇，那个心里面很紧张，很着急的，差点要跟别人擦撞，那就怎么样？” 这个造成每个人心中心浮气躁，好不容易迟到了大概将近半小时，把小女儿送到，我就把女儿放下来之后，这女儿就有另外一个人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去，然后呢，我就赶快叫说赶这个下一场的会议，下一场的会议是跟一个牧师要吃饭，约12点钟，我赶快打电话跟那牧师讲说对不起，能不能够啊，我现在迟到了，已经迟到了半小时了，那我可能会迟到一小时，你能不能够啊等我一下？结果他说好，我等你。结果他等，他等了将近一小时，等不到。最后呢，他就留一个 message 给我说：“你不要来了，我已经走了。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心里好灰心啊，好丧气啊。我说，都是我太太，都是我女儿。哎，如果我女儿不用带女儿去看病的话，我今天不会这样子。都是我太太，排了两个 appointment。”然后那个牧师为什么没有耐心再多等嘛？再多等个几分钟我就到了，心中一直怪一直怪一直怪。可是你想到一件事情啊，事实上这几件事情凑在一起，只不过把我心中这个怒气给激发出来而已。下雨，塞车，然后女儿要看病，然后又约了一个跟牧师吃饭，好，最后呢，那牧师等不及要先走了。所有东西聚在一起，你看，我觉得怒气填胸啊，这个没有办法发作啊，这个很生气。那这个气哪里来的呢？这个气事实上不是说周围这些环境造成的，这些环境每天都有，常常有的。那个气实际上是在我的心中对很多事情的一些不满意啊，这里不满意，这里不满意，常常会怪别人。那一个人，如果我们把这个啊所有这个犯罪的原因都归咎于外在的环境的话，那好像很容易解决，对不对？都是你造成的啊，都是我今天心情不好造成的，今天环境造成的，都是别人害我。你这样一讲的话呢，好像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可是呢，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没有，因为这事还会发生的，别人还会出错。还会下雨，还会塞车，那同样事情再次发生，也就是你事情没有解决。真正根本解决的原因，你要追究到你心中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发脾气，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人常常喜欢把这种犯罪的原因归咎于外在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别人，你态度不好，所以我才会生气，你对我不好。那如果说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呢，就怎么样跟那个人断绝关系，不跟他来往，还有别人会对你不好，所以呢，最后结果就是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都整个被破坏掉。事实上，犯罪的原因不是他人，那还有什么呢？有人讲到说，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爸爸妈妈你听到儿女讲这个话，你很生气，好，说，是我把你是我生你的，可是我没有叫你，我生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啊，那我没有叫你去生气啊，对不对？你会犯罪，不是说我把你生成犯罪啊，你不能够怪我啊。如果说一个人讲到说我的犯罪都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亲就爱生气，所以生我把我生成爱生气啊，那事实上这个也不是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把责任推到原生家庭。那如果有人讲的是环境造成的，我今天心情这么糟，是因为我遭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那事实上，如果说同样很多人也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们怎么解决的？他不见得去犯罪哦。对，环境也不是原因。还有很多人觉得我很多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像很多被关啊这种关起来的罪犯，他说我童年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今天呢就会犯罪。然后呢，我婚姻失败了，我的太太没有给我爱，所以呢，我可以去外面去这个寻花问柳。事实上，这都不是原因，这都什么推到这样，觉得我的没有需要，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有权利去得到满足，所以呢，我可以犯罪。事实上，这都是错误的。还有另外的想法是说，哎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容易生气。事实上，这个都是借口。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刚刚我们讲的是这几样理由，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到根源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 会有这种犯罪的倾向，我会在我们的思想上面犯罪，言语上犯罪，在行动上犯罪。事实上你把这个全部都找到它的根源的话，言语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行动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全思想当然是思想就是心，所以一切是从心中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你的心中有这个罪的倾向的时候，容易产生犯罪的反应的时候，那你很难避免这个罪的犯出来。就算你把它给控制得非常好，你用各种不同的那种修养啊、道德啊，把自己约束得非常好，可是呢，一旦这个周围的栅栏啊，这个开放的时候，放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一爆发出来，往往显出你真正的本相，也就是你心中真实面貌。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是不是有这种常常有这种带着刺的反应，有这种怒气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心中有那种罪的根源在里面，需要我们去对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他说呢一个瓶子里面装着水，那如果呢这个瓶子在那种很剧烈的摇动的时候呢，这个水会喷出来。那因此呢，他们我们就会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水会从这个瓶子里面喷出来？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说，因为你摇了嘛，你摇了就会喷出来了。但是如果今天呢，这个摇动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遭遇到许多的人际关系、环境、身体状况的不满足，还有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不友善的一种情形，这个会发生的话，如果这是一种常态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说这个因为摇动水泼出来，而是因为说你里面有水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里面没有水的话，就算摇动的话，不会泼出来的啊。那如果说里面是结冰的话，对不对？结成冰的话，你怎么摇也泼不出来。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水为什么泼出来，瓶子里面有水的关系，因为这个摇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天都会经历摇动。所以我们不能够怪罪说，因为摇动水泼出来，而是应该看到说，你里面为什么要放着水？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根源在于，如果我们把这个水结成冰，或者说这个水呢变成了凝固起来的话，或者是不容易泼出来的话，就不泼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内心当中什么是我们引起我们犯罪的根源。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啊，我们往下来看，这经文呢，你可以发现上面有个黄色的所标出来的部分，还有下面白色所标出来的部分。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十诫分成两个部分，上面黄色标出来的部分呢，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后面从第四诫到这个最后一诫的话，是有人这么看的，是把这个前四诫都归入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从这个第五届到第十届，归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那我们常常会很容易看到我们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破坏之后这种罪的反应，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去注意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的反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跟人的关系被破坏，往往很多的时候它的根源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你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可能被破坏？是有可能的，怎么可能呢？当你不把神当神来看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你说，当神是神，我们当然把当神来看了。可是呢，如果你心中有其他比神更重要的事情来占据你的心，那个事情是你非常看重到一个地步，甚至呢超过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偶像。偶像什么意思？夺去我们心思意念的，夺去我们的爱的这种虚假的爱人啊，就好像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有一个太太了啊，然后呢，你太太，你很爱你太太， 可是呢，你常常呢，有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更漂亮的小姐，你就会多看一眼。多看一眼的时候呢，甚至有时候还讲跟太太讲说：“哎呀，这个女的长得真漂亮，你看你太太会怎么样？”你太太就跟你讲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要忘记啊，你是结婚的人了啊。”意思怎么着？你不要心里面又爱你太太，心中又想着其他的漂亮的小姐，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又去这想看别其他漂亮的小姐，又爱其他漂亮的小姐的话，你太太一定会非常的生气的。为什么呢？你就心不专一嘛，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啊敬畏神，我们亲近神。如果我们的心又在其他的事物当中，又看到这个，我哎呀，这边我也爱，这边我也爱，我又爱钱，我又爱成功，我又爱发财，哦，我又爱什么啊？这个啊，我的自己的自尊心，啊，我又爱我不受约束的自由。当你爱这些东西超过神的时候呢，那你那些东西啊，就成为你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呢？夺去你的心，让你啊的心不专一的爱神的那个虚假的爱你。啊，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认真的看这个十诫当中的前三诫的话，我们后面的那七个诫也很容易的犯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啊，要从根源来看，根源是要针对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夺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远离神、不爱神的偶像存在。那十诫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过了，对不对？有的人认为就是，今天你还讲十诫吗？都已经新约的时代了，主耶稣已经成全这个律法的，已经成全在主耶稣里面了。那因此呢，你在主耶稣里面的话，那应该不用再讲律法了吧？哦，但是呢，我们应该这么来看，主耶稣有没有本身肯定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他说律法一点一画也不废去，就算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废去。他肯定律法没有废去，并且呢，他还说都要成全在基督里面。成全的意思就是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让律法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很多的时候会这样想，是什么？会这样想说，那主耶稣就满足了吧？主耶稣满足了，不用我们来满足了，我们只要信主耶稣，这一切都达到了。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登山宝训所要求的是什么？信，接下来的是什么？你要顺服，要遵行，哎，对不对？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一段不能进天国，就是接在后面那一段话里面讲的，并且在十九节五章十九节里面讲什么？说如果你们教导人去遵行的话，你在天国要算大的；如果你教导别人不去遵行神的诫命的话，你在天国要算小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前面讲的，这个律法一点一画也废去的那同样的事情，对不对？那可见一件事情是要行的，不单单说哎我信就好，我信的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要行的。你的行动跟你的信心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讲到基督徒讲的成圣，不是说基督已经帮我成圣了，我就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啊，就算我犯罪也是成圣的，因为基督已经帮我成圣了，这是错误的想法。一个人犯罪需要去对付，需要借着圣灵的宝贵师致死肉体的私欲。这个事上是不单单是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带动出来的就是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一定是什么？这一定是凭着信心，还要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的配合，顺服的行动，信心加上行动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一件事情啊，说我们讲到了说基督讲的律法一点一块一废去都要成全，这个成全一定是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再带出圣灵的果子出来，是一定这样的。如果说我们不需要结圣灵的果子，也不要行动的改变，只要我们内心一变，内心变就好了吗？内心变，一个人内心变，行动不变，这个是真的变吗？我怎么真的看不出来，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内心跟外界的行动，难道是截然划分的吗？这不可分割的嘛，对不对？你内心恨人，你就有恨人的这个外表的行为出来；你内心爱人，就有爱人的这个行为表现出来，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实践，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哦，基督成全救恩，基督在十字架上免去我们罪的刑罚，他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改变了之后，我们对于世界的态度真会不一样。过去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他曾经用两种心来比喻一种，就是顺服神的人跟悖逆神的人。好，请问一下，悖逆神的人是什么心？就很硬很硬的东西，实心。对，但是呢，经历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石头心啊就会变成什么心？肉心。好，我想跟各位讲，刚才那个实心是悖逆神，不顺服神，请问这个肉心是怎么样？顺服神。对，顺服神。这样事实上没有错。好，我们可以往再往下一章，下一章来看。这边讲到我们的十戒我们再往下一章你们看得到前面在箴言当中有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你活出来的生命，活出来的生活，从心发出来的。先要求的是心的改变，然后这心的改变之后一定会带出行为的改变，行动的改变。同时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箴言的第三章十三节，跟刚才第四章那边讲的心要被改变是连在一起的。他们说这样的，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以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向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要把诫命刻在心板上。然后呢，我儿，你要把诫命刻在心板上，这才是什么？这才是一生的果效，才能够由这个心发出来。这个心发出来的，才能够真正的遵从神的诫命。所以箴言的这个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心的改变，跟遵从诫命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主改变我们的心，目的是要我们遵从神的诫命啊！另外一个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33节，我们来看看一下这段经文，它叫做耶利米的新约，它怎么讲这个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诫命，跟看待这个神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心？它这样讲的，它这样讲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子民。这句话呢，你也看到一件事情啊，律法本来是在外面石板，但是呢，神应许到那一日啊，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请问一下，这两节经文讲的像不像？太像了，对不对？把律法刻在心板上，还有这边讲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上呢，这段话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当中有一个字叫做神立约的话语。神，你每一次你看到这个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神跟人重申立约的内容了。上这边讲的就是神跟人神跟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我要日子要到，我要立一个新约。那个新约跟旧约的时代那个写在石板上的不一样的，那是写在你的心板上的。写在心板上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觉得奇怪，写在心板上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背诵吗？我想不是。写在心板上真正的意思呢，应该从以西结书的36章36、37这两节经文来看。如果你翻开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可以翻一下。以西结书，这个36章26、27，以西结书36章26、27。这两节经文，一个叫做耶利米的新约，一个叫做以西结的新心。而我们来读一下第36章26、27，我们来读一下。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看看这二十八节的，我们再读二十八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立约的话语。你可以看到以西结的新约的新心跟耶利米的新约两个放在一起看，他们有什么同样的地点呢？同样点的第一个同样的点就是他们都是立约的这个话语的重申。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啊将来才会实现，现在是个应许，应许将来必要实现。好，什么时候实现我们待会讲，在耶稣来的时候实现。这个新约来临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你的心会改变，律法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律法，律法进到你的心里面了。律法在进到心里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二十七节讲的，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实心刚硬不愿意顺从，肉心愿意顺从，把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当成是一个愿意去遵从的，这是新的改变。新的改变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而这个新的改变怎么样才能达成？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能达成。那我们想说，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达成呢？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用他的血立了新约，对不对？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说这两个新约难道一样吗？一样。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的新约在希伯来书当中引用两次，第八章第十章，而且呢每次引用到这耶利米的新约的时候都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祭。赎罪祭就是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使你们的罪都赦免。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可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主耶稣就是耶利米的新约跟以西结新心这个应许的应验，在新约的应验。既然应验的话呢，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它应许什么？应许我们的心被改变了之后，我们对神的律法是顺服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实践可不可以讲，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的心对神的律法顺服了，我们的心已经被基督改变了，那我们对神这个律法的态度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什么悖逆，而且呢还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还不想做。现在呢努力去做，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做不到，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今天主耶稣的血已经有恩典，他可以赦免我们做不到的时候的那种过犯啊，那种罪孽，他可以赦免我们，我们仍然在主面前不会丧失称义的地位。然而心对于律法的态度不再是拒绝、悖逆、否定，而是愿意顺服，这是差别所在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实践的内容。首先实践当中的第一届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到的是啊，第一条诫命讲的是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那请问一下，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类似的话语？实在有的啊。主耶稣曾经在那个他说啊，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八节讲，就是在抵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讲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侍奉主，不能够侍奉任何其他的，单单侍奉主。这句话你就跟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完全一致的。还有呢，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请问主耶稣有没有重申，对不对？最大诫命的两个，其中的最大诫命第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可见一件事情，第一条诫命主耶稣重生了，重生就没有废去了，对不对？第二条诫命不可以雕刻偶像啊。那请问我们对待今天是不是仍然适用的？我相信它当然是如此的啊。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就在谴责那些外邦人拜偶像，可见拜偶像事实上在新约在旧约都是被谴责的，都是犯罪的事情。所以绝对不是说新约的时候这个在不可以拜偶像这个事情已经废掉，是不能够这样来讲的。第三个诫命，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我们可以往后来看，往后来看。好，这前面的三条诫命， 那这个望之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就是随便的用神的话语来咒诅人，随便的用神的名来启示，随便的用这个神的名来发出一些惊叹语啊，这些都是叫做不是很对神尊敬的态度。那我们今天前三件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敬畏神，单单的敬拜他，没有其他的偶像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个谨守的心，守住后面的这个七个戒。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很多人认为就是十戒废掉这个理由就是第四戒废掉，对不对？我们今天要不要守安息日，对不对？那你讲今天没有人守安息日了，所以呢我们第四戒既然废掉，所以十戒怎么废掉？这想法不是很正确。是为什么呢？安息日，请问在今天有没有我们仍然需要遵行的部分？请问安息日的重点是不可做事吗？还是在神的面前心中的安息？对不对？这是差别所在。不可做事，这个守日子，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那经在保罗书信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已经讲了。有的人看日日都一样，有的人看什么这日比那日更神圣。但是呢，守日子是为主守，不守日子也是为主不守。只要是为什么？为了主，荣耀主的名就可以了。可见守日子在新约的时代不是重点，因为在主的面前，你只要安息在主里面，每一日都是圣日。然而呢，安息是不是需要废掉？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书58章，他讲到了安息日的经义。安息日的经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做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而是要以安息日为宝贵，而且呢尊这日为圣，安息在主的里面，这是重点。一个人在主日，在我们在主日当中，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神，我们不整天的操心我们自己的私事，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安息日当中安息在神的里面这个已经达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按照安息日的经义来守安息日？有的。我们不随那个安息日会的做法。安息日会的做法是说，你只要不是礼拜六就是犯罪。那我们今天是礼拜天的，我说他24小时圣洁的事情变成犯罪，我觉得今天不可以接受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就是在他的里面，我们已经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每日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四条诫命在今天仍然没有废去。第五条诫命孝顺父母，那更是很明显的了。孝顺父母在保罗书信以弗所书第六章重生了，主耶稣也重生了。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把那个给父母孝敬父母的钱，说拿到圣殿当中做了个儿板，他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他说，主耶稣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守住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不应该如此的。这样谴责这样的人。可见主耶稣说，不可以按着人的遗传废掉神的诫命的。孝顺父母本身就是神的诫命。第七个啊，是不可以杀人。那我相信主耶稣不单单说不可以杀人，而且还把这个不可以杀人的动机，不可以恨人，升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连心中都不可以恨恶别人。第七条诫命不可以奸淫啊，这同样的是保持我们心中对性的一个贞洁，禁止神的子民在婚姻以外的这种性行为。那同样的，他也是主耶稣把这个升高到我们的动机上面，不要去追求这种邪淫的事情。第八个讲到不可以偷盗，我们今天很少去做偷盗的事情，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贪小便宜啊，拿一些公家的财产啊，这些东西的。那这个事上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那是一种贪心的行为，不可以偷盗啊。那另外第九戒讲的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点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带着一个恶意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全部要坦坦白白的讲出来哦，这个你讲是对人来讲那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个女孩子，她长得不是很美丽，她问你说我漂亮吗？你偏偏告诉她，我诚实的告诉你好了 女性不怎么漂亮，你这样不是在伤害别人吗？你就保留一点嘛，就是说不错不错不错，真的好的嘛，对不对啊？对不对？你不用去说谎欺骗他，但是呢，你也不用说你把你心中所有想法全部讲出来，因为你心中所有想法讲出来，很多是很得罪人的，所以呢，那个保留意见不是说谎啊，但是呢。恶意的说法，欺骗别人、陷害别人，那是说法。这个第九条诫命所禁止的是那个恶意的说法。那第十讲的，你知道这整个十诫当中啊，最难守是哪一条吗？没错，为什么你知道吗？前面九个你是看得见，第十个看不见。不可贪恋，我们往下，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贪这个东西是在心里面你根本看不见的。所以呢，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相当于像登山宝训当中的这个，你的动机上面要纯洁、要纯正。这一点实际上是十诫是最难的。实际上很多人说哇，十诫我都守住了。实际上呢，他如果好好的反省这一条的话，或许他并没有真正的守住啊。所以我们看到，看到别人家有好东西了，你想不想也要？比如说你想，对不对？他说想据为己有，啊，这种都是出于贪，啊，这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十诫，这十诫呢本身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我们先要爱神，我们先要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然后呢，神的命令自然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我们就会去什么？按照神的命令去爱人如己。所以你看到了，整个世界被主耶稣整个浓缩成为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人，爱主你的神，还有呢，爱人舍如同爱自己。这两个事上呢，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完全没有改变，这是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今天你说圣经当中。在保罗书信当中，他刚讲了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那我们今天这个不受律法的辖制啦，我们不是应该向律法死吗？罗马书第七章向律法死吗？那这个怎么又说我这个十诫又没有废掉呢？啊，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啊，保罗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什么？在罗马书当中啊，他讲的不在律法以下向律法死，是有人想要把这个律法当成是。跟相信主耶稣放在同样的地位来成为一个称义的途径，就是这些犹太人。那整个罗马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唯有靠着对主耶稣的信心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这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取代的。所以在针对这样的问题当中，保罗就讲了，你不在律法以下，在恩典以下，你不要再把律法再搬出来说成为得救的途径了，这一点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我们顺从十诫，同样我们没有把十诫当成是得救的途径啊，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要了解到一点，针对保罗的问题啊，讲出他在针对什么样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加拉太书当中讲的什么呢？你们过去你们是靠着圣灵能够入门，如今你们还要靠这个。律法成全吗？啊，他当然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割礼派那个人，割礼派的人过去今天信了耶稣基督得到称义的地位，靠着圣灵，怎么可能今天最后呢还把这个律法搬出来了？如果你不行律法的话，你没有得救啊！这真的割礼派呢是错误的理解救恩，所以呢，保罗就针对割礼派的人就讲到说，你们千万不要把律法搬出来，又成为得救的途径啊，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刚才讲的这几样东西啊，不是在反对十诫，他在反对一个错误运用律法，把律法当成是取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途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了，可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贴十诫，可不可以我们在这边讲十诫，这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要想记得一件事情，十诫不是一个外在的规条来约束人，来辖制人。你没有做到，你就要被定罪，你就要怎么样？要最后要受到神的审判，不是这样子，而变成是因为我对神的爱，因为我爱神，我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我愿意去从心里面遵行。 当你心里面改变的时候，你对于神的律法的态度再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不再是实心，你就是肉心；你不再是悖逆，你是顺从。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以前讲过了，对不对？律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意义怎么成就的？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圣灵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啊，两种力量来控制我们，一种是随从肉体，一个是随从圣灵。随从肉体的是不服神的律，也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随从圣灵的人，难道也是不随从不服神的律不能服吗？当然不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犯罪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心被虚假的爱人夺去了。我们不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了很多的偶像。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舒适，追求成功，追求发达，追求胜过别人。当我们想追求这些胜过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去顺服神，然后呢，很多的罪就因此而产生了。所以我想到一件事情，真正罪不罪，让罪不再缠绕我们，根本的解决之道，对付我们心中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把神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的虚假的爱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面前夺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敬虔爱主的人，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研读生命记当中的经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每次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主啊，你又得罪我。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得罪你的所有的这个部分，是吧？你愿意赦免我，同时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的态度愿意顺服，不再被心中那些缠绕我们的罪所影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常常的把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带到你面前来求赦免，是吧？我们心中能够坦荡的，能够来面对你。主啊，就求你的保险，让我们的心中洁净，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来到施恩宝座前，能够来求恩惠、求帮助。哦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光中，永远不偏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